批判离经叛道组织的思想基础和行为方式。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台为大家播送的批判离经叛道组织的思想基础和行为方式系列节目。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讲述了离经叛道的达伊沙恐怖组织的组织结构。我们谈到达伊沙所声称的哈里法政权不承认各国之间的边界，他们看待伊斯兰教的方式就是确定达伊沙政权的范围，所以谁超出他们对伊斯兰教所定义的范围，谁就被列入异教徒的范畴，而且屠杀和与他们作战是被允许的。鉴于此，达伊沙恐怖组织为他们心中的哈里法政权所描绘的政治蓝图，包含了从中国西部到安达卢西亚的整个伊斯兰领土。达伊沙强烈敌视的教派信徒之一就是什叶派信徒，在扩大不信道和以物配主范围的框架内，具有离经叛道思想的达伊沙恐怖组织针对什叶派信徒提出了诸多疑问，并且认为什叶派信徒超出了伊斯兰教范畴，他们指控什叶派信徒在伊斯兰教中标新立异。源自于瓦哈比派的达伊沙思想没有对标新立异提出明确的定义，他们企图通过编造自相矛盾的话语来指控什叶派信徒超出伊斯兰教范畴。标新立异就像其他许多概念一样具有界限。
离经叛道组织对标新立异做出的解释完全与伊斯兰教导背道而驰，也就是说，他们将所有在伊斯兰教法中没有直接命令和在传述来源，或是在伊斯兰伟大先知的生平和伊斯兰教前三个世纪中不存在的问题认为是标新立异和超出教法的范围。换句话说，在古兰经和圣训当中没有被直接提到的所有行为和思想都是非法的。沙特瓦哈比派大穆夫提本巴兹这样定义标新立异，标新立异就是从未有过的新鲜事物。他们紧紧抓住这段圣训，即真主的使者说，你们当远离各种的标新立异，凡是标新立异都是异端邪说，凡是异端邪说都是迷路歧途。有时在瓦哈比派的裁决中能够看到一些牵强附会的观点，他们的唯一论据就是这些行为或事物在先知、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时期没有做过或是不存在。从此类裁决中可以谈及的有禁止使用电风扇、汽车和电报，禁止纪念先知诞辰，禁止在宣礼后赞圣，禁止使用广播和移动电话，禁止在通话中使用英语，抵制足球和大阅兵，禁止妇女使用互联网，禁止穿高跟鞋，禁止用勺子吃饭，禁止向足球运动员挥手，禁止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禁止肩上搭披风和禁止妇女穿裙子等，都是离经叛道组织穆夫提做出的裁决。
在离经叛道组织看来，所有在先知时期和先知为圣之后的前三个世纪没有做过的事都是标新立异和非法的。他们甚至认为人类知识的载体都是标新立异的例子。他们以标新立异为借口焚烧了摩苏尔科学图书馆中的4000册古籍善本。达伊沙恐怖组织认为，为亡人举行葬礼、举行开斋节会礼、环游天房和在先知的陵墓前祈祷都是标新立异。在达伊沙所占领的地区举行上述宗教仪式的人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达伊沙恐怖组织还认为，在礼拜前后诵读古兰经是标新立异的另外一个例子。除了宗教问题外，离经叛道的达伊沙恐怖组织认为，许多新的政治事物如民主和选举也是宗教中标新立异的例子。达伊沙前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德纳尼引用阿布·穆斯阿卜·卡尔扎伊的观点说，邪恶的民主是一种虚假的观念，选举之人声称信仰独一的真主，可他们却选择真主的敌人，他们在真主的宗教中做出的裁决是不信道的，这将使他们超出伊斯兰教的范畴。没有深入和全面关注古兰经和圣训铭文就提出标新立异的例子，这本身就是在真主的宗教中标新立异。仅仅将伊斯兰教的合法事物与传述来源、先知生平和伊斯兰教的前三个世纪联系在一起，就是宗教中的标新立异。将这一伊斯兰教法来源与伊斯兰前三个世纪的伊斯兰先贤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这在古兰经和圣训中不具有任何根源，这本身就是离经叛道组织最大的标新立异。
离经叛道组织的许多行为都是标新立异，但是他们通过引用亲莲先辈的生平而不将这些行为视为是标新立异。然而关于向真主的使者、亲莲的先辈们和亲近真主的人求情，或是以先知洗小净用的水和剃下来的头发，詹吉庆在逊尼派著名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和布哈里圣训实录中均被提到。与此同时，离经叛道组织关于瞻仰坟墓的裁决不符合先知和先辈的生平。在布哈里圣训实录中说，真主的使者经常在深夜在阿伊莎入睡后前去探望白格尔陵园。瓦哈比派和离经叛道组织如达伊沙恐怖组织的标新立异和离经叛道的范围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反对受到什叶派和逊尼派认可的准许原则。根据准许原则，只要伊斯兰教法学家关于一个问题没有做出命令或禁令，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准许的。根据古兰经第六章牲畜章第119节经文，那些需要阐明的都是被禁止的行为，而不是准许的。牲畜章第145节经文也强调，被禁止的需要阐明和以古兰经和圣训为依据，而准许的则不需要阐明。因此在不关注宗教典籍的定义和原则的情况下，将一种新的事物看作是标新立异，这本身就是宗教中的一种标新立异。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这一时间的批判离经叛道组织的思想基础和行为方式系列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再会。